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我哋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今日由十一章嘅十五节开始，而家咧就要讲下嗰啲愚昧嘅牧羊人。撒加利亚书嘅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这个是撒加利亚用行动拿了牧羊人的器具来做另外一个的比喻。十一章的十六节，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咁啊，撒加利亚写完好牧人被30块银钱出卖，被交俾敌人，被钉喺罗马嘅十字架上边。但系嗰个十字架成为咗一个铜祭坛，神嘅羔羊献喺上边，除去咗世人嘅罪孽，佢就系好牧人为羊舍命啦。而家撒加利亚就要描述愚昧嘅牧人，佢会喺历史嘅后期出现嘅。撒加利亚向在巴比伦被掳之后返回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愚民讲预言了。如果我们以为他有教会时期的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当神完成教会的旨意，再次转向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个愚昧的牧人才会出现的。听众朋友请你留意，敌基督要怎样对待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好像经文所讲，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咁咧，这个牧羊人呢就会剪低他们的羊毛落嚟，并且劏咗只羊嚟食。这个就同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成为一个几咁强烈嘅对比呢。约翰福音嘅五章第四十三节记载了主耶稣这么讲：我奉我父的命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命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我记得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就想想了，我们离开敌基督出现的时间还很远，因为按照当时的世界局势或者是心理背景来讲，不似会有这种人出现。但是现在再看一看，环顾四周，敌基督出现的时机真是成熟了。我并不是说他会快来，因为我不知道真正的时间，只有神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在乱世当中带来秩序繁荣，世人就将会张开双手去欢迎他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世人会问他，你是由天上面来啊，定是由地狱来的？我想呢，世人不在乎他在哪里来，大家已经准备好迎接敌基督的出现。他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才来，但是今日的局势已经成熟，适合他的出现。十一章的十七节这样讲：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道别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里是讲他是无用的牧人，是毫无价值的牧人的意思。他一无是处，毫无价值，是一个大骗子。有一位希伯来的学者就将这一节的经文这样翻译的， 毫无价值丢弃群羊的牧人有祸啦。原刀落在他的膀臂和他的右眼上面，愿他的膀臂全然枯干，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愚昧的牧人真是没用，但是世人是会追随他的。以色列人拒绝神应许的好牧人，就被分散去到世界各地了。主耶稣说福音要由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今日的福音已经传开了，我个人相信藉着福音广播可以使到福音传到地极。福音已经被传扬超过2000年了，然之后这些假牧人就会出现的。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他们会承诺很多事，会成为超级的政客，他们会承诺很多事情。经文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有祸了是希伯来文大麻烦的意思。经文又说道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他的眼不是要来用来保护羊群，而是看下哪一只是最肥美可以吃了他。他的手本来就应该拿着杖和杆去保护羊群的，但是他却是呢让羊群暴露在危险之中而不去看顾他们。神就说审判要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右眼会失明，他的手臂将会枯干会萎缩。启示录说神要审判假的牧人敌基督，他们会在魔鬼被掉进火湖之前就先被掉入去。假牧人就是敌基督，会带来可怕的大灾难。在大灾难的前期，以色列会是被蒙蔽的，以为敌基督呢就是他们的好牧人。当他们发现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的独裁者，全世界的军队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了。跟着我们会看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是有关于基督再来的预言，是撒加利亚预言最后一个段落里面最后和最重要的。这一段是这么重要，其实是因为撒加利亚讲到神的计划。在第十一章先知第一次告诉我们知道真的牧人是为羊群舍命的那一位，却是被人拒绝。他呢就被卖作为30的银钱，是几咁的便宜呢？我们得救并不是靠金银，是靠基督的宝血。但是在当时耶稣基督被卖的价钱真是太过便宜了。在约翰福音的5章43节记载了主耶稣话，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有一日撒加利亚讲的那个的偶像或者是无用的牧人要来了，他就是敌基督。真的牧人为羊舍命之后，无用的牧人就会出现，众人会接受他的，他会带来大灾难，但是并不是千禧年。结果我们会见到耶路撒冷会被敌基督攻击，然之后被救，去到千禧年主耶稣就会掌管全地。这样第一段的圣经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很多的释经家拒绝接受这一段的预言，他们不愿意面对神在这里提出完整的计划。这个是关乎将来的世界和以色列，是很难过却是事实。还有人会断章取义地去解说今日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这段经文是指向未来的。任何解释都要符合撒加利亚所提出来的整个计划。第十二章是讲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围攻和如何被解救。耶路撒冷在这一章里面提到10次那么多，而那日就被提到7次。这两个的句子或者片语呢都一再这样出现。那日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由大灾难开始，最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进入千禧年国度。敌基督会带来大灾难，主耶稣就会带来千禧年。听众朋友啊，我希望呢我们能够注意到那日和耶路撒冷这两个的名词， 是因为这个是十二章的主题。今日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意思呢就被搞到很混乱了。如果讲道的人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呢，这样坐低在台下面的人又怎能够听得明白呢？那么应该怎样去清楚解释耶和华的日子呢？当我们听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是指什么事情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具体的观念呢？定是说只是一个很笼统涵盖很多意思的词语呢？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说荣耀主、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的时候，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比如这样讲，听到有人患病了，都未听下一句呢，就旁边有一个人就会说唉，感谢主。那其实到底感谢主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有些讲员一上台，都未开口讲说话呢，就说哈利路亚、阿门，要来呢当作是问候语。台下那些无知的人呢，也都会回应哈利路亚、阿门。这些重要的名词就被人滥用。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或者是片语，单单在撒加利亚书就出现了十八次那么多。在大小先知书里面呢，也都经常出现的。耶和华的日子事实上就是约珥书的主题。在马拉基书的四章第五节就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咁就住某种层面嚟讲，耶和华嘅日子系旧约嘅主题，亦都系最重要嘅主题之一。我哋呢会好详细咁样分析，同埋睇下呢一个嘅片语，帮助我哋深入去了解当中嘅意思。吓，听众朋友啊，我哋要知道，耶和华嘅日子并唔系指主日噃，根本系两回事嚟嘅。耶和华嘅日子又唔系指廿四小时一日嘅日子。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咁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先知所讲嘅耶和华嘅日子，并唔系指一日二十四小时。有一啲人就拒绝接受大灾难嘅时候将有重大嘅事情发生。佢哋会话喺个短短七年里边系唔可能发生咁多危机嘅。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啊，时势同埋之前呢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啦。世界的危机快速咁样发生。我就唔认为神喺大灾难嘅时候要应验所有嘅预言呢会有啲乜嘢嘅困难。因此耶和华嘅日子系一段时间，包括大灾难同埋千禧年国度，将来仲要延续一千年咁耐。耶和华嘅日子嚟咗未呢？我们现在是不是活在其中呢？旧约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将来，旧约是指望这一日。在新约的时期呢，就还在等待着。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五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认为耶和华的日子还未来到。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样耶和华的日子在保罗的时代呢还未来到，由那时开始还未有迹象见到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了。这样有关于耶和华日子的特色就是呢，那个是一个好日子，同样是一个的坏日子。好消息和坏消息都在同一个信息当中。举个比喻啊，譬如话有一个飞机嘅驾驶员，佢就开住飞机，然之后咧就对乘客自我介绍，佢话咧，我系机长啊，欢迎咧各位去乘搭呢一班嘅航班。我有一个好消息，亦都有一啲嘅坏消息咧，要话俾你哋知道。首先讲俾你听咧，系一个嘅坏消息，我哋嘅雷达有一啲嘅故障，同地面已经失去联络啦。这个就是坏消息。好啦，现在要讲个好消息给你们听，我们的旅程就快就要结束啦。听众朋友啊，容我话给你知道啊，耶和华的日子既是好消息亦都是坏消息。那先讲坏消息方面啦，将会有大灾难。 跟住呢就是好消息啦，是会有千禧年国度、哦。咁喺第十二章嘅一开始会同时强调好消息同埋坏消息。咁喺第二到第三节撒加利亚先讲坏消息。嗰度咁讲，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默示也轮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那咁呢个就是坏消息、哦。但是在第十四章第八节有一个嘅好消息，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有好消息亦都有坏消息。咁我哋呢先会睇一睇第十二章嘅坏消息、哦。我哋已经睇过大灾难时期同埋耶路撒冷被围困嘅情况，即係耶利米书嘅三十章五到七节所讲嘅雅各遭难的时候。经文咁讲过，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合腰，将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外在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亦都提到这个时期、哦、经文这样说的，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咁呢又喺马太福音嘅24章21到22节记载咗主耶稣亦都提到呢个时期。主耶稣呢就係咁样用大灾难呢嚟形容呢个时期㗎喎。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咁而十二章所形容嘅大灾难时期呢就係、是、咁样嘅。十二章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铺帐住田，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经文话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默示喺呢度呢就係、是、预言审判嘅意思、哦。审判就快嚟到啦。这个呢就是所默示的。这个预言是有关于耶路撒冷被围攻，这个是将会在哈米吉多顿战役之前发生的。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今日有很多人拒绝这一段的经文，撒加利亚特别多次重复强调这样宣告，他并不是讲出他的想法，而是耶和华如此说，这个预言是直接由神那里来的。咁如果我哋拒绝呢个预言，我哋唔单止系一个自以为是嘅批评家，凭住自己肤浅嘅知识就咁用自己所信同埋唔信嘅睇法去做出学术嘅声明，我哋更加就系使到撒加利亚成为一个讲大话嘅人。喺呢度撒加利亚话呢、这个系耶和华嘅话，嗱如果撒加利亚唔系讲得正确讲真话，咁佢就一定喺度讲大话啦，中间地带系唔存在㗎喎。当我哋拒绝佢嘅话嘅时候，我哋就等于话佢喺度讲大话。其实撒加利亚并冇讲大话，反而我就认为拒绝佢嘅人先至系讲大话。经文里面有三个好重要嘅宣告，都系描写神系宇宙同埋当中万物嘅创造者。这个是一个很重大同埋令人震惊的宣告来的。第一就是神是铺张诸天的那一位。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诗人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我们之上的诸天述说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神手所做的功，并且不断地扩张。 好几年之前有一个基督徒嘅英国天文学家嘅理论，佢受到好多人接受。佢就话啦，这个宇宙正在喺度增长紧，并且一直喺度扩张紧。喺我哋所处身嘅宇宙之中，神所做嘅万物不断咁样移动，彼此之间嘅距离亦都越嚟越远，以极快嘅速度划过天际。神铺张诸天，神真系伟大啊！咁第二呢，就是建立地基。神特别关注我哋所住嘅咁细小嘅地球。人唔满意呢个宇宙当中只有人类，於是呢就要去到其他嘅星球睇睇嗰度有啲乜嘢。其他嘅星球係唔会有人类嘅。神创造地球就係为咗要俾人居住喺当中。第三样，最让人稀奇嘅係咩呀？神做咗人里面嘅灵。人类同埋地球上面其他嘅受造物係唔同㗎喎。人嘅地位比任何其他受造物都高，但係又同受造嘅天使唔同喎。宇宙里面充满咗神嘅智慧。咁呢次经文所描写嘅神係几咁荣耀嘅创造主嚟㗎呢？神喺天上面，地上自由咁样运行。神让呢个宇宙充满咗能源，让人可以存活。我就认为到时候神会收回呢一啲嘅资源，因为我哋正系向末日迈进。神系全知全能嘅上帝，佢系智慧同埋知识。有位学者就话：呢节经文里边其实系包含咗圣经里边最壮丽嘅末世远景，但系好多人呢唔愿意相信。跟住我哋睇下十二章嘅第二节啦。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分罪的杯，这默示也论到犹大。咁呢节经文原本有两次提到耶路撒冷嘅，我哋中文嘅翻译本呢就只系得一次。前面讲过喺第十二章有十次提到耶路撒冷，咁喺呢节经文当中谈及耶路撒冷则成为活动嘅中心。会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发生，耶路撒冷将会成为被攻击和审判的中心。经文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分罪的杯。杯呢亦都可以翻译为碗的、那么让我们看一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啦。正如经文所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分罪的杯，这默示也轮到犹大。那那个呢会是什么时候呢？哦，那个就是末日，也都是主耶稣所讲的大灾难时期。那因此这一节经文所指的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也都有信息给过我们的，让我们在当中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有一位学者这样讲，神要使到耶路撒冷向那些只是关心自己的人成为饮醉的杯，或者是摇摇晃晃的杯。换句话说，他们会烂醉如泥。好了，跟着十二章的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攻击耶路撒冷的话，那你就要受伤了。听众朋友，我要再讲多次，这个跟现在各国的大城市是没有关系的。神讲到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虽然神讲了十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呢或者很多人呢都是听不入耳的，有一些的释经家也都没有将这个信息听到入脑。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啦，当神将犹大同埋耶路撒冷摆埋一齐嘅时候，就系指犹大嘅耶路撒冷。经文话：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嗱，听起嚟系咪好奇怪呢？耶路撒冷系一个被孤立嘅地方，系一个嘅古城，喺今天呢就唔系太吸引人。即使耶路撒冷事实上面有好多景点，对于我们来讲都是神圣或者是有意义，但是还有好多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加好的。我就喜欢去耶路撒冷， 因为那里有很多由圣经里面找到的事物。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末日出名和重要的呢？你要怎样去解释呢？今日这个城市已经成为一块重石头，但是预言仍然未应验。这个预言是属于神未来的计划，但是神让我们知道，当神话耶路撒冷会是一块重石头的时候，是没有夸大到的。我相信现在看到的呢，是不能够跟将来相比的。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块重石头。好了，我们今天就停低下来。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咁以上同大家分享个内容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多些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咁如果在生活上面遇到些难处，希望我们去祈祷纪念你的需要的话，都请你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会为你祈祷的。咁你写给我们的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咁就好啦，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